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岁月静好，我的日常功课。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我像浮云随意漂流，在一朵花前驻足，每一处山脚，每一处海域，每一处河口，都像是前世故人，日落余晖不期而遇，仍然叮咛再三。水深波浪阔，步步走去都有慎重。我在随手以照片以文字的记录中，看到贯穿着24个节气时间的推移变化。从立春到雨水，从惊蛰到春分，从清明到谷雨，从立夏到小满，每2个星期左右一次节气的推移，应和着星辰流转，应和着风起云涌，应和着潮来潮去，应和着花开花落，日升月沉。惊蛰是大地万物从沉睡里苏醒，雨水是植物茁长的渴望，芒种谷雨都是五谷萌生的记忆。到了小满，就看到池上田里的稻谷抽出了穗，结了最初一粒一粒圆圆的谷粒。我喜欢立秋以后的处暑，是夏天的结束，也是民间说的秋老虎。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是我喜爱的4个节气。早晚有凉风习习，清晨可以在树叶上看到一粒一粒的露水，空里流霜，夜晚可以灭灯看耿耿星河。小寒大寒走过岁月，跟41序绽放又1序零落的花朵一一问候。河口涨潮汹涌澎湃，犹记得青春热泪盈眶，此时潮退，一波一波在沙石泥泞中缓缓迂回退遁逝去。要学会舍离，学会退潮离岸的告别，直到岁末寒冬冷到极致，再过2星期就是立春了。回到土地，回到自然，认识节气，也许不是怀旧乡愁了，而是自然留给都会人的新的救赎吧。我把节气 做救赎自己的日常功课，何时敬慎为众生祈福，岁月静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各位收听今晚的读书观影，我是艾贝。
我是艾梦。
刚才和大家分享的这段长达4分钟的语音呢，是作家蒋勋为其最新散文著作《岁月静好》的朗读片段。蒋勋先生的声音啊，是非常好听的。有人对他说，你的前世一定是在庙里捐过一口钟，所以这一世会有很好听的声音。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宗教般的感染力量，他的文字和语言中呢，也蕴含着丰厚的学养。1999年，马英九先生曾找到蒋勋，想请他担任台北的文化局长。蒋勋先生呢，当时是婉拒了马英九，他知道龙应台有这样一份雄心壮志，就极力向马英九推荐了龙应台出任台北文化局局长。近年来，蒋勋制作的音频被几千万人下载来收听。林怀民先生曾经说，蒋勋的声音是可以卖钱的，豆瓣也有蒋勋小组，有个专门的帖子叫你什么时候最想听蒋勋的声音，回答有在上班的路上，在跑步的途中，在睡觉前，还有在心情跌到谷底的时候。林青霞在失眠时也会听他的声频入睡，视蒋勋先生为唯一的偶像。林青霞曾大赞蒋勋说，怎么会有那么好听的声音。他的声音被称为是林青霞的半颗安眠药，意思是有着令人安定的力量。岁月静好这本书呢，是难得有附上蒋勋老师本人的朗读版，书后还附赠岁月静好的特制红包袋呢。这本书是蒋勋给自己24个日常功课，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功课，也是我们大家一起为今年的疫情祈福，也为大地苍生祈福。
是的，蒋勋老师最新的散文作品哦，这本书《岁月静好》依然是充满着他的个人魅力，一上架还是所向无敌哦，卖得非常好。我进书局问这本书的时候，店员马上跟我讲说：“你是要找《岁月静好》吗？哈，在那边自己去拿。”然后，哎，果然是名作家。哎，在大学的时候哦，我是常常赶他的演讲去听的。那时候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当时其实就是魅力无穷，都场场爆满。那这次这个新书出炉哦，依然是很多爱书人手边必备的一本藏书。
是啊，蒋勋这些年在大陆也非常的火，不仅是喜欢文学的年轻人会竞相传阅他的书，普通家庭妇女、全职妈妈等也会在一边做饭的时候，一边手机里放着蒋勋说《红楼梦》的语音。虽然蒋勋老师是知名大作家，是著名的美学大师，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是按照惯例，先来介绍一下《岁月静好》的作者蒋勋，让了解的人和我们一起回温，让还没有了解的听众呢，也能试着去感受一下他作品中与众不同的文笔。
是的，那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蒋勋老师的一些生平和资料。那蒋勋先生他出生在1947年的1月8日，他生于西安，成长于台北，是著名的画家、诗人和作家。那蒋勋的父亲是福建的长乐人，服务于粮食局，那母亲呢是陕西西安驻防的郑白旗的满洲人。蒋勋出生于西安，战后呢举家移居台湾，自小成长在台北的大龙洞，他认为自己的母语是西安的地方的方言。那蒋勋呢，关于蒋勋的母亲这一段呢，我们可以来讲一个故事，就是蒋勋老师他本人呢曾经受访的时候有聊到，特别的聊到他自己的母亲对他一生的一个影响。然后蒋勋呢他说，他的母亲呢我的母亲是我的第一位的美学的老师啊，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的母亲是郑白旗的旗人。他出生的时候呢，虽然家族已经没落了，但是他们本身就是贵族出身的。我觉得没落的贵族很好啊，身上有一种肆无忌惮的感觉。他很少跟我谈这种现实的东西， 因为他总是啊会偷偷的带我去看电影啊，去庙口看戏啊，然后跟我讲《封神榜》的故事。我觉得那是因为他一生都在战乱之中，从他的家族败落下来的时候呢，他最后要用一种很梦想的东西去对抗现实，否则呢他可能会活不下去。那我母亲呢，其实她根本不管我在学校功课好不好。台湾大部分的父母都是要求孩子功课要很好，他就永远跟我讲小说小说小说，故事故事故事，他会为我做很好吃的料理，为我们买很多很做很多很多好看的衣服，他也会把我带到生活里面来，让我感觉到生活就是这么的丰富。然后呢，在那样一个战乱的很贫穷的年代呢，我却从来没有感觉到贫穷。我感觉呢，因为有母亲呢，所以我每一天的生活都充满了乐趣。我在想呢，我母亲一辈子都在逃难，如果她面对那个现实，我觉得她简直会活不下去。但是呢，她活下来了，而且呢，她永远都让我觉得她活得好开心。因为呢，他有白蛇传的故事，他可以告诉我一条蛇怎么样在500年里面修行，然后最后变成一个美丽的女子白素贞。我到现在都觉得我的母亲讲的故事就是她自己的故事，就是在这么样多灾多难的现实里面，痛苦饥荒，在这种非人性的社会当中呢，最后呢，你怎么样做自己，你还有一个梦想，好像一条蛇一样就是今天啊，我在现实社会里面感受到一个不舒服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另外一种美学的世界在救赎我，他把我救走了。所以我一直认为呢，美就是一种救赎。其实蒋勋先生他在讲他母亲的这段，让我想到最近有一本书就是马斯克的母亲在就是在介绍特斯拉的这个老板跟马斯克母亲的故事，但是在讲女人，这个他母亲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女性，然后在培养他们三个孩子的这个过程之中呢，马斯克认为影响他一生巨大的就是他的母亲，所以其实每个母亲在对他的孩子的一生都有非常巨大的影响。
刚刚艾曼跟我们讲了蒋勋的一些早年的生活经历，他母亲对他的影响，以及这个影响怎么样把他带上美学这样一个求学之路。那我呢也补充一点点，俗话说呢，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然蒋勋呢是出生在一个家道中落的一个时代和一个家庭当中，可是呢毕竟房子还在啊，尤其他外祖父是上朝的那些补服。什么叫补服？就是他穿的官服，胸前的那片刺绣，光是那一片刺绣家里就还有好几箱。于是在蒋勋小的时候呢，他的外祖母带着蒋勋的母亲，寡母独女，生活在只余下一副空壳的这样一个大房子的府地之中。那个被抢空了的家宅依然占据着蒋勋出生地西安那边二府街的整条街道。他的母亲在十来岁的时候就每天晚上都要独自经过一进一进的门廊，去自己家的一个佛堂上香，宗庙两旁呢都是列祖列宗的画像。那他在黑暗中严肃地注视着这个扶着蜡烛战战兢兢的这个少女啊，这些画像中，这少女就是这个蒋勋的母亲。就那这种想象啊，其实对蒋勋后来的求学是影响很大。蒋勋说，我虽然没经历过那个时代，但是母亲在黑暗中这个祠堂里那个画面我是熟悉的不得了，所以母亲身上因此始终都有某种奇怪的忧郁，母亲的心事我都能懂，可以说是领教过繁华背后的幻灭。那繁华就有些荒谬。在1949年，蒋勋随着他的父母举家逃难到台湾的时候呢，他当时是只有2岁。那蒋勋是1947年出生，其实这已经不是他们家第一次逃亡。在那次逃亡中，所有的身外之物全部变成活命的负担，就是能扔都要扔掉啊！就是在慌乱的迁徙中被丢弃的一干二净，以至于曾经的贵族这个后裔会沦落到身无分文。蒋勋说，我始终觉得台湾就像南朝，是偏安一隅的那个地方。所以他后来特别钟爱东晋王羲之的书法， 他也爱上了南唐李后主的诗词，爱上了南宋的绘画，这个可能跟他仿佛隔着时代阅读自己有一定的相关。这个王羲之哈，他出生于北方高门望族，他在永嘉之乱中举家逃离，迁往了南方，在过江时他看到无数尸首在江面漂浮。蒋勋说，每当读到这些章节，他仿佛啊就在阅读隔代的自己。所以你看他早年的生活，还有刚刚你提到这个母亲角色对人物的影响，所以很多人都可以从就是早年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些后来自己人生轨迹最初的影子在那里。不知道 Emily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我个人还好哎，但是我觉得母亲的确是对孩子哦会有很多生命阶段中很大的影响，甚至更胜于父亲啦。我觉得就是像你看他说这个逃难的时候，经过这种战乱的时候，就像现在好像全世界的疫情还有美国的暴动啊这些事情啊，像让现在这些好像养尊处优的长大的孩子啊面临这种状况，他们可能也要了解说现在实际的社会上到底会有未来的社会也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发生，他们要去学习去面对这些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有的人可能是母亲的影响比父亲更为深远，那有些人可能是更受到父亲的一些影响。那总之早年的生活确实可以给我们的人生打下某种烙印。那么蒋勋他的早年经过这样的可以说逃难或者家道中落，所以他没有办法真的完全偏安一隅，一点也不关心社会现实。虽然他从事的是美学研究，可他在法国留学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非常积极的参与到当地的一些华人活动中去。比方说他曾参与当地华人无政府主义组织，并且办了刊物叫欧洲通讯。后来呢，虽然他是因为一些原因他退出了，可是他在大学里担任教职的时候，他会支持党外的民主化运动、一些改革运动，甚至写文章呢声援美丽岛事件，并因此呢遭到一些革职。所以他也是，我觉得他也是从来就不是一个愿意就完全从政治当中走出来的人。在绿党社会民主党联盟造势大会上，他表示绿党社会民主党长久以来在台湾的环保、食安、居住、正义等奉献让他从政治的冷感当中走出来，所以呢他说我把我的第一次献给他们。目前呢他是一个专业的美学演讲者，他会以独到的眼光用细腻的方式来解说艺术，细腻的口吻、浅显易懂的方式呢向我们推荐艺术的真谛吧。
对，他把第一次奉献给绿党，我知道这几年在台湾，很多高知识分子还有作家都参与这个比较所谓的就是重视环保和食安、居住正义的这个所谓的绿党。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p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外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 量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晚上好，欢迎回到读书观影。今天介绍的是台湾著名的诗人作家美学大师蒋勋的最新的作品岁月静好。那我们刚才提到呢，就是关于蒋勋个人的一些人生生平的资历。那我们现在呢，在谈到这个蒋勋先生呢，他在美学方面的贡献。那蒋勋先生呢，他以花卉水景的绘画呢，受到台湾人的广大的欢迎，因为他本身是这个学习美术出身的，那他以美感的教学和醒思呢，都受到学子非常的喜爱。那他毕业于中华文化大学史学系和艺术研究所，他在1972年的时候到法国留学，在1976年的时候返台。在绘画创作之余呢，蒋勋也在文学界勤劳耕耘，他出版过多本的诗集，并曾担任台湾早期美术刊物《雄狮美术》的主编。
蒋勋呢是在法国留学时候是主修的美学的专业，那他后来在大学自己也是教授美学的学生，他对于教授美学呢有着自己非常独到的研究和方法。那他是这样讲，他说，我在大学教过美学，后来自己也很厌烦，我宁可把学生带到大自然当中，让他们看到色彩，听到声音，有多少种鸟类在叫，他们的叫声都不一样，有多少的气味你要感觉得到。当我们对这个世界已经不关痛痒的时候，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美可言了。所以我有时候总结一句话说，你会不会爱一个人，如果爱这个人，你紧紧抱着他的身体，你能不能感觉得到他的体温，也让他感觉说爱这个字没有那么抽象。我有时候跟学生上课就不太想讲知识的东西，我想让他们靠在一起，就是你可以跟一个身体靠在一起，完全没有恐惧，然后你可以让他在可能最沮丧最无助的时候愿意完全的靠在你的身上。他们做这个练习，我后来把美学课变成很多户外上课。中国去过的好多书院都是在山里面，我相信一个书院里的老师讲孔孟，讲老庄，讲佛学，当然知识是重要的，可是不要忘记在那个书院里，学生可能会感觉到月光，感觉到风声，感觉到所有在春天里面空气里面的香味，我相信那才是一种性情。如果我们在一大堆的知识里找不回来你抱着一个人的那种珍惜，我会很怀疑这个知识。我会觉得美不应该只是知识，它应该是你身体里面很多很多的感觉，要把它重新找回来。美是跟快乐有关系的， 跟幸福也有关系，值得我们再去体会一下。我们作为人，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太荒凉？我们对温度没有感觉，对色彩没有感觉，对光没有感觉，对声音没有感觉。这个身体当然就是一副荒凉的身体，我觉得我一定要把这种感觉找回来。
他又说，我的朋友啊有忧郁症，有时候呢他们要吃6颗的白优解，但是那个药物真的很不好，吃的脸都肿了。可是呢我去看他，紧紧的把他抱住，我就说，如果你想哭你就好好的哭一场吧，你就大哭。然后呢他那天呢就没有吃百忧解这个药。我不晓得这个方法是不是可以屡试不爽，但是我想我的医生一定会骂我。可是我相信呢，美就是一个救赎。就是当我看到梵谷的那张画 Starry Night 星夜的时候呢，我真的是热泪盈眶的。因为呢我立刻就知道，当时在一个精神病院里面画那张画的时候，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孤独的状况，以至于呢他想要跟宇宙去对话，所以呢那张画呢就变成一个救赎。你大概到纽约现代的博物馆站到那张画的前面呢，你就会看到好多人的眼里都带着泪水。他可能讲不出为什么，可是那张画呢把人心里面很多的东西都充满了。所以呢我想这个才是美的本身。这个就是这一段上面这一段就是蒋勋老师他对美学的一些介绍，还有他的教学的一些方法。这有这样的老师真的是上课应该会非常愉快吧。
是，很多人
都到户外去
研究美学。
对呀、啊、很开心。
讲知识真的非常枯燥。
很枯燥，其实就是要去感受生命，对对，感受生活，感受生命哦。
对，以人的感受为主。
对，然后那最后再讲一下这个蒋勋老师他的这个经历，他曾经在就是小说方面呢，他也得过全台湾小说比赛的第一名，还有中国时报推荐奖和吴鲁芹的文学奖。他从青年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文艺青年，这应该也对跟他妈妈对他从小就讲这些故事是很有大的关系。然后1966年的时候参加更新的青年写作会的举办的写作班，然后后来就成为这个授课的教师。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他曾经做过广播节目的文化广场。这个节目呢是由台湾的警察广播电台播出的，也受到了相当的好评，获得了1988年的金钟奖。从2004年起呢，于 IC 之音电台 FM97.5 竹科广播公司呢主持的每周五晚间8点的美的沉思的节目呢，并且又在这个节目里面又再度活到获得2005年广播金钟奖最佳艺术文化主持人奖。
对，蒋勋的著作呢也是等身哈，一个长长的一个著作单子。那我相信大家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涉猎。那除了今天这本《岁月静好》是我们会向大家重点推荐的蒋勋先生的新作，那我们在此之外呢，我想跟大家简单聊一聊其他比较感受深的蒋勋先生的著作。那对我个人而言呢，我其实读过少量，只能说少量的蒋勋先生的著作。那我得益匪浅的是，蒋勋说文学的两部，一本呢是上篇从《诗经》到《陶渊明》，那么下篇呢是从唐代散文到现代文学。那其实中间呢，《诗经》到《陶渊明》西晋，然后他又从唐代说到现代，那其实他是跳过了一个很大的章宋词。可是蒋勋把我感觉他可能特别爱宋词，他把宋词蒋勋说宋词单独做了一本有20来万字的一部书。我为什么说我特别喜欢蒋勋说文学呢？我觉得这本书啊，蒋勋说文学这本上下两本这套书特别适合在美国的华裔子女去读，就是当然需要你对中文 汉字有一定的了解。蒋勋这个书呢，他是从《诗经》一直讲到现代文学，鲁迅、郭沫若等，就是以文学史为纲，他顺便呢穿插介绍了很多中国历史文化的东西。我觉得这和中文搭配，因为一门语言不但是要了解它的听说读写，还要了解这个语言所代表它背后的文化，所以我觉得蒋勋先生这本说文学这个两本书呢，正好是我们在美国的华裔子女可以用来了解中文中国文化的一个书。它本身的内容相当的不是说的很深奥或者说枯燥，比方说他说诗经有诗三百，有三百篇，那他呢只选了一篇叫盲，然后的那楚辞呢他也就选了有代表性的，就每个时代每个他就选了有代表性的，然后他结合着这个讲解的过程，就不但在告诉我们有文学有文化的东西在里面。他这么说哈，他说所有对诗的素实化的答案都不是读诗的方法，读诗最怕在诗里找答案，所以一个爱诗的人必定是爱生活的，如果人用一两个字就能说出生命的答案，那是会害人的，因为生命太丰富太复杂了，以至于到最后连是忧愁还是喜悦都不一定能分得清楚，人的心情更多的时候是混杂的。那盲里的那个女子，就是她介绍诗经的第一篇开篇说盲，这篇字就是流氓的盲，其实盲在最初是个好的词，是一个欢愉的词，可是最现在变成了一个哀怨的词，因为这个主人公这个盲，他在故事里的从一开始追求一个少女到他最后的离开，所以他变成了一种哀怨。所以说盲里的那个女子，她看到桑树的叶子变黄了，桑果掉了，她的内心有一种对生命的感伤，因为此刻她也老了，这是十几岁时谈恋爱的少女的青春过去了，她的心情也苍老了以后的转变，这是诗经中最贴近生活的情感。所以我觉得一个美学家他来解读诗经啊，就像刚刚蒋勋说我是怎么上美学的，哎呀他非常的感性的一种介绍，让我们不得不对诗经有了更大的兴趣，以这样一种感性的去解读它，不但能了解它的意思，而且能了解当时的那个背景下那个主人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那这个之类同样的就是类型的这个解读呢，是整贯穿的整个他说中国古代一直到现代文学的这个篇章。这两本书我是强烈推荐，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去读一读。艾美，你喜欢蒋勋的哪部作品呢？
对，我其实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蒋勋老师这个人啊，因为他的这个最早期的这个大肚山啊，多情应笑我，就是我以前年轻的时候都有看过，然后在我其实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萍水相逢》这本书，就是这本是蒋勋老师的第一本的散文集。那为什么我会对这本书？其实内容我并不是我没有就是那时候其实并没有买下这本书，但是我对这本书印象特别深刻，是因为帮他提封面和就是落款的这个教授台静农教授，是以前我在台北小时候在台北住的时候的一位长者，然后他和我的祖父是好朋友，那他们都在台大任教。那当时候呢，我的祖父呢，因为他是台静农教授是台大中文系的教授，所以我的祖父常常会叫我读报纸，而且去剪做他的剪贴剪他的文章。那蒋勋老师出这本书的时候呢，台静农教授帮他提封面还有落款的，那时候我们街坊邻居大家感情都很好嘛，就知道有这本书，大家就传看的很多，所以我印象是很深刻。其实我那时候还是很小的，但是呢这本书呢内容其实我是不太记得，就是在讲一些生活日常的感受。那他的蒋勋老师的《红楼梦》系列呢，其实我都还没有读过，所以最近我觉得应该来抽空读。但是呢我现在觉得我也可以再分享一段，就是我自己很喜欢读佛经方面的书，所以这个蒋勋老师他有一些佛经方面的书，像肉身供养、舍得舍不得、带着金刚经旅行、还有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还有围城世界，这个都是他很有名的一些 佛经的著作。那我们可以分享差不多一两分钟的蒋勋老师的这个《金刚经》的诵读。这个在晚上睡觉以前听呢，会让心情特别的平静。
金刚般若波罗蜜，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数几孤独园，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尔时世尊时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弃，收衣钵，洗足已，夫坐而坐。时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稀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须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那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读书观影节目。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蒋勋老师最新的作品《岁月静好》的这本书。那会选择这本书的分享呢，是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我对自然啊、对中医、对节气、对农家生活都有着很深的喜爱。那这本书呢，其实是蒋勋老师在2014年在台东池上驻村的时候呢，他每天都住在田野的乡村里面，感受到生活点滴的晨昏变化。那 他以前呢，其实是他不用 FB 的，他不用脸书的，他不知道脸书要怎么用啊、但是他从这个开始记录，人家介绍说，哎，你可以开始用脸书来记录你的文章和照片，所以他就开始学习用脸书来发文，然后分享出来他在台东驻村的时候呢，每一天的生活的点滴。那在自序里面呢，他说白露秋分。寒露和霜降呢，是他一年中最喜欢的四个节气。早晚有凉风习习，清晨可以看到就树上一粒粒的露水，空里流霜，夜晚可以夜灯看到耿耿的星河。然而呢，朝代兴亡之上，还有岁月静好，可以静看山静云闲，静听鸟啼花放，无一点爱憎。服一点喜嗔，不哭不笑。蒋勋老师呢，把这几年脸书做的日常功课的图文呢，重新编辑成了一本新书，何时敬慎，为众生祈福，岁月静好。这一段呢，是在自序里面呢，蒋勋老师说他自己的出书的起源。
美学大师蒋勋在他的这本新作《岁月静好》里呢，是以24个节气为时序，书写了日常生活当中他面对人生、面对社会、面对大自然的一些省思，也是他自己的功课，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功课。那整本书呢，一共有100多篇，每一篇都是一贴生活的格言，每天翻一篇读，就能得到内在的喜悦和宁静安定的力量。那蒋勋说，我应该在节气推移之间学习聆听更多生命的对话。那全书呢有4大篇，第一篇呢是春，按照春夏秋冬呢就有。第一篇他说，一年之始是立春，所以要学习欢喜、欢欣与温暖。蒋勋说，温润、柔软、包容，好像不只是一种色彩，更是漫长岁月积累的世世代代的信仰的厚重温暖。盛夏呢，第二篇就是关于夏天。盛夏呢，花开是芒种，那就要学习慎重与珍惜。蒋勋说，在时间的劫难中，相遇或告别，都有慎重珍惜，有感谢，有祝福，便是生命的修行。第三篇是秋天的，那深秋的寒凉是霜降，要学习自在喜悦。蒋勋说，清晨如果早起，日出之前沿着高山山谷溪涧走，丛林叶子的暗影处呢，埋藏着累累的果子，那每一颗都饱满圆熟，每一颗都安静喜悦，真正的成熟自信是可以这样的，没有喧哗的呀。最后一篇呢，就是冬天篇了，就是岁末的隆冬，这时是小寒，要学习温和与包容。蒋勋说，在喧闹吵嚷充斥咒骂攻击的声音的时候，也许可以静静凝视一朵花慢慢绽放的力量，慈悲的力量，温和的力量，包容的力量和美的力量。那么它整个在目录当中呢，每一个时节一共24个节气，春夏秋冬，每个时节都有6个节气，那每一个节气呢，它都有一个非常美妙的名字。比方说我就这边举例哈，读一读春天它几个名字。他说，立春这一天，欢欣与温暖，雨水呢是尊重土地，惊蛰等待苏醒，春分是解放自己，清明感恩与赞歌，谷雨是聆听与悲鸣。那么同样夏秋冬这些树木也是非常温馨与感人，大家有机会的话呢，自己去领受一下。
对，他在驻村的时候，他就为这个四季的变化呢，每一个节气呢下了一个定义。那其实我们现在就我跟艾梦想要来分享一下这本书里面我们自己最喜欢的节气，然后我们也朗诵一些来分享给大家。那我自己呢最喜欢的是夏天。那因为其实很多人喜欢春天啊，开花很美嘛，但是我自己是不太喜欢，因为我可能过敏的关系。然后像台湾的春天湿热难受，蚊虫也很多，然后美国的春天又有花粉过敏的问题，常常喷嚏不断，所以呢其实春天的花开虽然是很美，但是我不是很喜欢春天。我自己是出生在夏天，所以我特别的喜欢芒种之后的节气。芒种啊， 夏至以后啊，我都很喜欢，因为我不怕热，所以很热的天气呢，流汗之后呢，身体会回归一些轻盈的感觉，反而可以让一年之中啊累积的毒素啊，趁这个排汗的时候把它全部都排掉。那我自己想要分享的这本书里面夏至，讲夏至的这篇，它的定义呢，夏至是回归单纯啊，他说过了夏至，岛屿南方就开满了凤凰花，炙热野焰，像燃烧起来的炽烈的火焰。生命若只是一季的挥霍，是要如此活出没有遗憾的自己吗？把学来的繁琐的知识慢慢的放掉，回归孩子的单纯，领悟易经里的损益两个卦象，损是减少，益是增加。生命有时应该增加，有时又可以减少。他说呢，夏至就是要回归孩子的单纯。他从小住在大龙洞，大龙洞的保安宫呢有许多老的壁画或者是壁塑，有时候呢塑和画两种元素混用，像靠西南边侧门边的这一件老虎呢，身体轮廓做了凹凸，是用浮雕或是浮塑的技法，但是呢整件作品仍然以平面为主，包括老虎身体上的色彩纹样或背景中岩石和树枝的戳纹，都是绘画性的笔法。这位民间的匠师也可能没有看过真正的老虎，因此身体上的纹样呢，似乎是更像花豹。这是童年时几乎每天都会看到的图像。从六十几年过去，对这个孩童时候没有特别在意的虎，却充满了兴趣，喜欢民间朴素执着的趣味，可爱天真，如同儿童画。我们在技巧知识里雕琢炫耀，却往往比不上孩子的一派天真。也许呢，真像老子哲学古老的智慧，他总是提醒：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知识的追求不断的增加，但是心灵的休闲却是不断的减少的。把学来的繁琐知识慢慢的放掉，回归孩子的单纯，也许要用一甲子的时间才能来领悟易经里面的损益两个卦象。损是减少，益是增加，减少与增加本身没有好不好的问题。生命有时候应该增加，有时候可以减少。卦象在不同的时空或许有不同的解读吧。很高兴一只老虎让我在六十年间就可以不断的学习，绕了一圈，从执着再回到执着，像王维说的纷纷开且落，跟而老虎相对莞尔一笑，我觉得我就要从繁琐中走出来了，走出空阔的天地，没有挂碍，没有拘束牵绊，可以天长地久。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篇。那我都喜欢到了有年纪的时候呢，我们都希望可以回归到像孩子一样的单纯的生活。那艾贝，你来分享一下你喜欢的。
我就想啊，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讲学，为什么会要读书，那也许可能就是我们希望在读书的过程当中跟一些古今中外，跟一些不认识的人有好像有一个思想的交流，好像能找到一种共鸣。那时候读蒋勋的书呢，就是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出生那一天正好是一个节气，就是24个节气当中最后一个节气大寒，那也是一年当中比较冷的时候。不过呢，大寒过了以后，新的一轮24个节气就又轮回来了，正所谓是冬去春来。大寒这一天虽然冷，但是毕竟呢它已经临近了春天，所以并不会像大雪到冬至期间，就是大寒之前那个一段时间那样的酷寒。那这个时节人们呢开始除旧迎新，腌制年宵或者准备年货，各种祭祀贡品啊，扫尘洁物啊，所以这一天人们最重要的这一天一过呢，人们就要准备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春节了。那但是出生的这个节气并不是我最喜欢的节气，我其实最喜欢的节气是小满。小满是每年公历的5月20到5月22日之间呢，小满这个节气就意味着要进入了雨季，大幅降水的雨季，尤其呢是在南方，这时候呢就会 比较出现持续的降水。那其实在24个节气当中呢，大小有对称，就有大寒有小寒，这样子对称的节气呢一共有三对，就是六个，就是大小雪、大小暑、大小寒。其实唯有小满这个节气呢，它没有大满，只有小满。那为什么呢？到底是古人的无意间的疏漏呢，还是别有深意？其实我觉得古人是故意不说大满的，因为小满因为中国人喜欢未央，就用来比喻
中国人不喜欢太过，
对，
喜欢对刚刚好
到正午，因为到了正午下来就是夕阳，我们就喜欢
是，
所以你不满呢就是比较空，就是很遗憾，可是你太过满呢就是满遭损，就会遭致损失。小满人间刚刚是好了正好的状态，所以我在蒋勋的这个星座当中呢也找到了这样的一种共鸣。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蒋勋在《岁月静好》里是怎么样写他的小满这个日子和他的故事的。他说，对自己的存在很满足。2017年5月21日下午4点31分叫小满，大部分农田里的稻秧也结穗了，刚刚结出一粒一粒小小的谷粒，还要两个星期才到芒种，还要再两个星期到夏至，一个月以后呢，小小的谷粒就要更成熟饱满了。我喜欢小满这两个字，很喜悦，很自信，却也很谦逊，很谨慎，对自己的存在很满足，却没有嚣张和喧哗。清晨走巴黎淡水河岸，这里新出来的一条路叫龙米路，我大约从龙米路二段头走到二段尾，来回就略约是1万步。住久的居民知道这一带原来没有路名，过了官渡，淡水河沿着观音山脚转弯，因此命名龙行。汉字看起来很气派，但当地老居民的发音却是蛇仔行，很土俗，也很贴切这个山势蜿蜒的意势。过了龙行呢，就是我定居的米仓村了。这两个沿淡水河西岸的旧地名龙行、米仓，如今就连成大家不太知道的来源的龙米路。最早搬来的时还没有官渡大桥，下班回家从对岸许厝撑一段手摇渡船，家门口有一段小码头，附近的居民多姓张，地名也就叫张厝。40年与一条河结缘，是多大的福气，可以无事坐在河边听潮来潮去。他讲小满的时候就是写了自己人生的一住的地方和他的一段心情。
对，这段哦，其实因为那个艾贝不是台湾人，然后刚好我在我的高中就是在淡水河这边读的，所以他写的这段其实我也很有感觉，因为这他写的地方我都有去过。
是吗？
对，很喜欢。
台湾玩的时候好像也去过淡水那边，是不是有个渔人码头啊？
对，官渡大桥、巴黎的河岸那边都很美丽，
特别美，还有很多海鲜吃，
啊、
好像
是是，对啊，也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去艾贝的家乡。
好啊，欢迎
聊聊。对啊，我都没去过。好，那我们今天的就是介绍到。
对，不知不觉时间也差不多了哈。
对，
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分享
岁月静好，
岁月静好。希望大家能够再看到其中，看看有没有你最喜欢的节气，蒋勋是怎么诠释的呢？
对，然后来分享生命中、生活中的每一次的感动。对，生活，对，可以体验这样子。有时候我们生活太紧凑的时候，我们都会忘记日子过到什么样子，也不会在乎节气，到底今天是什么节气。但是这本书可以让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每一天过的日子，去体会一下我们生命每天过的日子。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
好，谢谢，下次见。